们就是说这个世俗的这个律法
啊，
跟这个耶稣跟这个主给我们定的律法这个区别，还有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理解的这个不同，就是区别不同。
你就问这个世俗律法跟我们在圣经学的律法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对对，主要是关系
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之类的。是，
对，
好，谢谢。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那么其实是这样子，如果你们到最高法院，美国的最高法院去看啊，它里面呢摆了一些历史上著名的跟这个人对法学的理解能够再拆开做出贡献的人物，里面其中的第一位是谁啊？摩西。摩西又摆在那里，摩西的头像摆在最高法院的那个这个里面。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啊，在有一些这个更加的这种对基督教的不断的一种仇视的这种文化的熏陶下面，对不对啊？所谓 PC 啊，一种 political correct， 他们曲解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说的政教分离的争议。政教分离意思就是说，政府和教会的功能是不同的，教会不能代行政府做事，政府也不能来干涉教会的一切属灵的事物。所以人有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灵魂的部分的事情上帝是交给了教会去掌管，那么身体的部分呢是交给什么？政府来掌管。所以你的人身安全呢，所以要有什么警察，对吧？你的财产安全呢，或者你的国家安全啊，有国防啊什么，这都是对的，这本来是合法的，上帝就是这样。但是你要信的什么东西，你的思想，你的信念，这不是有政府可以干涉的，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并不妨碍政治和宗教两者之间的价值上的合一。因为这个政教分离，政是指政府，教是指教会，不是政，不是指政治，教也不是指宗教，不是指政治和宗教在价值上的分割。因为在价值上只有一种区分，要么就是真理，要么就是什么谬误。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主耶稣说全地都是他的，他的名是至高的名了。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主是带领我们基督徒全方位的生活。所以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心愿当中，我们是要在这里面呢，既做我们要回家做天上的国民，同时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也要在地上做什么好的公民。那么好的公民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政府是以法治理，叫法治。而这个法的真正的在上帝的普遍启示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它就是代表着公义，而公义是保护良善，是惩罚罪恶的事情。那么这个公义呢，在真正的上帝的完备的法的启示当中，是以摩西十诫什么为最深刻的表明。那么摩西十诫里面分成十诫，分成十条，分成两个部分，前四条是人与神的关系的处理，后六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的准则法则，我们必须遵行的。而这个摩西的律法和世俗的律法呢，有一个区别，摩西律法其实对我们的心立法的，其实对我们的心立法的。因为在你面前不可有别的神，请注意啊，没有别的神，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里面都不能去崇拜偶像啊，我们都不能去的，否则我们心里犯罪了。所以这个里面，在我是你面前唯一的神，就是我们心里啊要敬拜的那个唯一神，我们心里不能再住有别的神，不可一人不能侍奉两主。所以因着这个，所以才有以下的，这是我们从心开始，从人开始，以心结束在人身上。律法的前面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什么偷盗，不可欺骗啊，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奸淫等等。最后是不可什么起什么贪恋的心，不可起贪心，不能于心里。这个时候就是对心立法了，因为一切对人的罪都是因着人的什么贪引起的啊！你杀人，你肯定是为了你自己 自己的利益，就不顾别人的利益，对不对？ murder 是杀人，这个杀人不是说法庭根据你罪的当得的罪去判死刑的那个杀人，那是你私自的杀人，对不对？你奸淫就破坏了别人的婚姻和家庭，哎，但是这个人还未婚，你未婚的话就破坏他未来的婚姻和家庭，这都是破坏啊！你去偷盗就破坏了别人的财产啊！所以个人的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啊！这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欺骗做假见证的话，你就是败坏了别人的名誉，你就是诽谤别人，这是说保护你的生命权、财产权、名誉权、家庭婚姻权，这都是上帝在这里用律法作为一个框架，不使我们作恶，但是最后我们不可什么心里什么起贪念，最后一条是不是不可去贪念，把别人的邻舍邻居的妻子仆婢牛马牛驴，因为你对别人的妻子贪念就犯奸淫了，对别人的牛马牛驴去那个你就盗窃，如果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要除去你障碍，你就可能会杀人啊。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呢，摩西的律法是对我们的心来律法的，但是它里面的表现我们觉得除了我们中国人一听和神的这部分我们是全然不知，什么不可以啊，以耶和华的名起誓要守安息日啊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借助给以色列的律法把上帝的心意表达出来。但是有一条是真的，只要讲到跟人的关系的话，我们讲对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要孝敬父母，哎，中国的文化还在孝的方面还特有什么啊，特为特殊，这都本来是与上帝的普遍启示吻合的，因为上帝把是非自心写在个人的什么心中，所以罗马书说外邦人虽然没有什么从神来的律法，但是他们心中的是非自心就是他们的律法。所以在这里面呢，上帝就告诉我们他的启示分两种途径进行的，一种在犹太人拿到的是圣经，那就是特殊启示，但是外邦人没拿到圣经，但是已经有了什么普遍的启示，在我们里面的道德是非之心。但是我们的道德是非之心呢是不可靠的，我们一定要在发现我们普遍启示在特殊启示里被肯定了，我们才知道这是什么上帝的普遍启示。所以每一种文化当中起码都有善恶的分别。由此来讲呢啊，圣经上的摩西律法最重要是耶稣的总结，是律法的精义。前面四条是要你爱主你的神，后面六条是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爱就成全了什么？律法。爱是联络什么？全德的。我们身为罪人就是缺乏了对神对人的爱，所以我们就是成为罪人，所以在爱中被重新建造就可以。所以律法是防止我们因为没有爱做出伤害别人和伤害神的事情，这个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呢，在政府现在发表的律法呢，跟神的关系这一点请注意拿掉了。其实呢，跟神的关系拿掉了呢本来也没错，因为政府不是教会啊，因为政府不能领导我们去敬拜神，敬拜神是教会，上帝把我们认识神的那个钥匙，天国的钥匙交给了教会，不是交给了政府。所以政府它以世俗的形式出现，它只要律法保证我们的生命财产社会的安宁和秩序那就可以了。而这里面的每一点其实真正要做到都是因着敬畏神而做的。所以在这里面它既有联系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所以对于现在如果你看美国政府或者他颁布的刑法或者什么东西，它里面有实践的影子和影响，当然他写的时候就比较具体了啊，一些细则都操纵了，但是目的来讲还是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的安全，保证社会的安宁啊，是保住国土的安全，所有这些东西那都是合法的，是上帝赐给政府的权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守法的好公民。但是有一点，如果政府企图，请注意啊，以他政府的权柄来干涉教会的事务的话，我们坚决要抵挡。而这一点呢，我们就必须用什么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用彼得和约翰的回答，听神不听人是什么？应当的。这就是两个分别。在上有权柄呢，我们都要顺服，因为在上有权柄就是神所任命的，任命的呢，但是清楚他任命的是不要叫作恶的害 他不是要做行善的害怕，乃是叫什么作恶的害怕，这是罗马书十三章的。大家知道在国内那些公安去打击家庭教会的时候冲进来，你们知不知道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哦，他们原来还很挺熟悉的，但他们这一章进入一节经文，在上有人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那么接着说完，你在下面呢？哦，没有权柄不是从神而来的，哦，不敢说了，对吧？下面就不，他不承认有神，他不承认权柄是神所赐的，啊，尽管政府是有很多不义的行为，但是我们不因为有这个，我们否定政府是他的权利也是从神而来的，啊，上帝如果不允许，他一刻都不能存在。但是政府既然要明白他的权利从神来的，政府就要向神交账的，将来立国都要在上帝的什么审判之下，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在上帝面前交账。你在行政府权利的时候，你有没有侵犯了那些公民应有的上帝保证他们的权利没有？明白了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很重要。而中国呢，这个洗脑以后呢，完全搞不懂这个法的意思，所以中国有什么法制热了什么，就像老百姓啊，你要守法守法，法是不是对老百姓说的，法是对有权柄的人说的，法是来什么规范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绝对不能超出你权利的范围之内，否则叫滥权。一个滥权的话，那就对人百姓造成的破坏就太大了。你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小偷，都会有强盗，你可以不怕，因为有政府的公安保护你，结果你发现公安跟匪徒是传承一气的，他来的话，那你就完全就没有希望了，而且他拿是你的纳税人的钱来害你，那么那就根本就失去了呢。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一定要反清楚法啊，法治是对着权力的说 no 的啊。所以你看美国宪法，它是规定的各种的权力的风格，议会是立法权，大法院是司法权，而政府只有行政权。所以你要想到这个叫做 Trump Administration， 原来是 Obama Administration， 这什么就是 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 它虽然是 Government， 它只有一部分的权柄，它只有行政权，它是受到各方面的平衡的分裂的啊，这个制止。所以它的法是防止了统治者滥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对人实施专制统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尤其在中国要面临新一轮的造神运动的时候，广大的属于神的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大声的来对新的造神运动要回归文革的这种情况大声说 no， 因为我们知道真神是谁，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没有什么东西南北中，什么党政军民学，什么党是领导一切的，你是什么，那就变成你是上帝的了，就上帝才能领导一切，大家知道吧。那么秋雨之父的王玉牧师说，政府可以领导一切，但绝不可以领导什么教会，因为教会是单单属于什么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教会的唯一的至高的什么元首。如果教会除了基督还要去忠于别的上面组织的话，还要听别的话，那就是淫妇了，那就不是基督贞洁的童女，因为教会必须做基督的心腹。所以我在法的问题上呢，我就告诉大家，我们要知道它的权柄的来源，法的来源和法的范围，让我们才能过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良心生活。好，下面我还不知道，我以为没有题目了，我就拿一个题目给讲一个小时。这可以太多，我还有很多底下话没说呢。我知道每个问题我都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啊。那么你现在呢又有题目了，那也很好。你们要四十几分钟要那了，我就在这个尽量的把每个题目里面呢能够回答，尽量能够回答一下啊。您在受洗后怎样继续培灵？还经常犯罪的如何克服？啊，受洗以后，当然弟兄姐妹，受洗是一扇门，你进来了，对不对啊？用我们一句话，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很多人我受洗了 ，everything 我完成了，好像拿到了一张天堂的门票啊，这不对的。你受洗本身还不能保证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因为你的得救不是靠受洗，是你之所以要受洗，表明你是得救的，明白了吗？表明你是得救的，那么你是得救的，你一定要受洗，要打上一个记号，这不是主的命令啊，自己主自己都做了，让施洗约翰为他替他施洗。我们是受基督徒，当然要顺服了，要受洗，但受洗本身并不能说明，所以我们的信不是一阵子，乃是一辈子的。 我们过去曾经信过，但是你信了与主同行了吗？我信真武的说，你要分别为圣，你受洗的就分别为圣了。你受洗表明你经历的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的过程啊，你在基督里在他的死和复活上联合了，主为你的罪在十字架死了，你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是向着罪而死，从此我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对于世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已经不再什么以世界的为我的什么偶像了，我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拼，我真正的满足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的满足是在永远的天家上，所以这叫要回家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的培灵就是怎么样呢，继续要搞清楚你所信的是什么。你千万别让我信的就是当时祷告时候出主耶稣住在我心中阿门以后啊，我就保证有圣灵主耶稣在我心中了。你是应该这样祷告呢，你不这个祷告还要经常祷告。你说你曾经悔改了，你那时候也悔改，你也流泪了，但是悔改是一生的悔改。因为所以基督徒的被救呢，一般有三种说法。You are saved， 这是表明啊 ，you。你已经什么得救了，这个是你曾经是这样的，但是也可以说 You are being saved every day， 就是说每天都要经历上帝救赎的大能，把我们从什么世上的凶恶和诱惑当中什么救拔出来，因为我们还是不断的要偏离的，我们很幼嫩，我们不需要被，但是最后我们说 We finally we are saved by 什么 in the 什么 when Jesus return，就当基督来了，我们就被提到空中，给得到荣耀的身体，这是最后我们能够在这里完成了我们的救赎，所以最后一个最高的目标，对不对？大家有人读过那个《丹阳天路历程》吗？你一生的基督徒的路就是走向什么这个天家的路上，但是最后一刻你都可能什么，你不小心的话就会绊倒，那就是那个，所以你是真的是被神拣选的，他可以保守到永远，是用你永远的一生的证明来表明我是所基督的。你从来不能说，哎，我曾经怎么过火热过，我曾经怎么样都没用。你说这个曾经，最后你不再这样子了，你失去了起初的信心和起初的爱心，那你以后就怎么样啊？就不能得救了。所以只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是在哪里忍耐啊？在你信心中的忍耐。所以在这里面你做这个已经受洗以后，第一你不能离开教会，教会是你必须生命成长的地方，它不是仅仅你做礼拜的地方，但是每个人在做礼拜的当中，请注意啊，在敬拜他的过程，在牧师讲道的时候是特别接受上帝祝福的时刻，因为耶稣说谁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能够管理神的家并且按时什么分粮，主耶稣很看清楚这个安息分粮，每到主日的时候你在讲台上发出道，就是你要喂的我们的上帝的儿女的什么从天来的粮，所以牧师从来不演讲，他只能什么传道，他要讲的一切要基于圣经，回到圣经，圣经成为我们的应用，只能是这样子，明白吗？所以教会是你必须生命成长的绝不可以离开的家，你不能脱离教会要成长，你真的在基督里被同被建造，没有什么单独的，你在这个同被建造的过程当中，你也离不开你自己，也要除了在教会，你当然不是说我这时候礼拜天的基督徒，在你的生命的任何地方都被神掌管，你到公司里面你就让人看到你是基督徒，你是敬畏神的基督徒，因为在你的工作表现上你不会跟着世俗的去吧，如果世俗要诈骗要作假，你是基督徒绝对不做啊，世俗要搞关系啊，你就绝不搞关系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要做基督徒，就是你全方位的，这是文化使命，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当然，你要自己的给自己留下单独与神亲近的时间，你在上帝面前的读经和祷告。因为什么？这是个补充，在教会里这个是不够，教会是一个开引导大家，告诉大家如何来读经，如何来呢？我在教会领导带着大家如何读懂圣经，就是目标帮助大家自己个人研经的时候有方向，这很重要。所以呢，这是不断的做的。啊，所以我在教会里不但是要讲到，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带领同工查经，这些同工然后分别会带到他们的小组，啊，这样子看来我呢，每个礼拜要带100多个同工来查经，这100多个同工要分散去带他们什么几十个小组去，就是这样子，而小组里面就是弟兄，因为弟兄姐妹嘛，我都鼓励大家来更多的来到神话语面前，但是有软弱的怎么办呢？就是同工。来再继续帮助，这样子呢才能帮助大家重新建造。 啊，我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堂啊，我七八年前来的啊，来的以前那是在一个学校里，对不对？那规模小了，现在你看回来了，鸟枪换炮了，是不是？从我回去话来讲，上帝的恩典够用嘛？你还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堂，对吧？让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能够齐齐的来这，真是我想上帝是祝福这个教会的，给这个教会有这样的建堂，也让大家操练奉献来爱这个家，能够一起成长，这是多美的事啊！好，下面啊。基督徒在教会活动中如何正确处理当今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观念、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第一，基督信仰绝对不回避任何政治问题，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遵守真理，请注意，这是肯定的。但是真理的问题上面呢，有这个原则和细节，我们教会是原则上的带领，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会讲，比如说美国要大选啊，一般来说我说教会对的，不会，我们的教会不为哪一个党站台啊，请大家投哪一个党候选人，这是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因为人都是人嘛，但是我们像我在加拿大也是的啊，加拿大有保守党、自由党或者等等，对不对？我在教会里就告诉弟兄姐妹们，按照神的公义来看，两个党都有毛病的，因为都是罪人嘛。但是这两个党呢，你这个 choose less evil 啊，就是说哪一个，就是说相对来讲，他当政以后对基督信仰在这个国家的传播影响和在近前的生活当中，他给我们的伤害小一点，对不对？哪一个比较稍微对基督教信仰比较 pro 比较轻的，那么我们当然我们应该是来支持这个党，对不对？这个事情要换的，我不会讲什么党的，我就讲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看，在这些候选人当中，他们所讲的哪一些人的纲领，他哪些执政的方向比较靠近圣经的，你不要奢望他们照着圣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比较靠近圣经的，你也都要只要防止最坏的事情出现。如果某个党他上台以后，他把同性恋合法啊，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在学校里面搞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土豆在这个加拿大，对不对啊？搞什么性别多元化，就是让小学生搞到，其实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男和女两种性别，有很多什么中性的、两性的，说乱七八糟的，这叫多元化。所以你们孩子，如果你哪天你不高兴了，那你就换一个性别去做做，而且学校绝对保护你，不会告诉你家长的啊！这很可怕的啊！把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从父母手中夺走，对不对？这上帝肯定我们在基督里，父母是孩子头上的权柄啊，这很重要的吧？那要在主里听从什么？父母是应当的，这个就是他把这个政府就侵权了，侵入他们思想价值上面做定向了。所以我们教会就在今天有一个叫做 sit out 运动，我们去抗议，带着儿女走出教室，我们抗议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以后他就说不能叫爸爸也不能叫妈妈，因为都带有性别的这个意味，又要叫 parents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也不能叫了 passengers， 那说是纽约大都会啊的 passengers 都要叫中性的，这样子否则的话你伤害了第三性第四性的人的感情啊，因为他既不男又不女，你有没有把他包括进去，用少数人的这个东西来挟持起居，他们为什么起劲啊？他说我们关爱最弱势的团体 ，no， 他们知道基督徒教会真正的属灵、属神的教会是反对这一套的，他就让教会好看，表明他比基督教会更有爱心，更加来关怀，这个毒害对下一代尤其厉害，明白了吗？我们反对同性婚姻，很多人说哎呀爸妈你们怎么这么老顽固啊，这么没有爱心啊，他们为什么就不可以男跟男女跟女结婚，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嘛，你们又阻挠啊，你们太偏狭了，你们太狭隘了等等，这就是撒旦用这个 PC 来代替圣经，我们说没办法，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信德，不是我们一方面说基督徒一方面违背圣经，怎么可以呢？所以基督徒是永远是四面受敌的，在东方受专制之苦，在西方受这个滥用自由之苦，我们是四面受敌的，因为我们让大家悔改走天上的路，所以一定是招致记恨的，这一点是绝对不用奇怪。好，这是关于啊各种政治信仰的关系，所以我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要拿共产主义做比较的，你看哎呀洪牧师你这么讲政治，我说我没有讲政治，我是讲信仰，因为共产主义也是信仰嘛，他自己都说自己信仰，我们既信耶稣基督了，我们怎能信共产主义呢？因为我不说他们，我们基督徒可以灭党吗？这问题你是提给我了，我能不说吗？ 我当然能说了，我告诉你党怎么说，党说不可，你党都说不可了，你怎么样，你还要混进去啊？啊，这简直是好了，那好笑了，那这真是的，对党不诚实，我跟你说，这是莫名其妙。为什么？他要违反了叫基督徒，当然我要天上的那个最后的保障，那但是不入党，我在地上也没保障了。要当官必须入党啊，要发财必须入党啊，所以这是矛盾嘛，对不对？你心想又要拜世界为王，又要那是不可以的。好，神让中国这个国家的老百姓2000多年经历帝皇的欺骗，最后又被共产洗脑，所以产生出几亿的愚民啊。我们讲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 ，OK？ 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也讲进去了啊，我们也是愚民之一。您是为何从历史和圣经的角度看中国的前途？现在教会受的迫害比几年前更甚，中国的错误和在何时？神的时间您是如何看法？谢谢。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研讨会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只能用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告诉大家，对不对？如果我昨天接受了一个采访，一个电台采访，我就说这个国家，看这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他对教会越是打压，就是这个国家进的是越是黑暗的时期。这个政府的专制的黑暗是对这个政府对基督教的打压是成什么正比的，明白了吗？就是这样子。那么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会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连三字都不能存在，这块招牌也不要了啊！为什么三字是块招牌？共产党心想基督教我既然不能把你消灭，我把你先管起来吧，先管起来，那么就用三字的名义把教会放在他的领导之下，所以做三字教会。首先这样讲，我要讲到三字的问题啊，三字大家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三字，三字就是说自治、自传、自养，对不对？真是这个政府用这个三字的口号，在49年当政以后，把教会、把中国的基督徒与世界的圣徒隔绝，啊，我们使徒行传我信圣灵相通，啊，圣徒相通就把它拿掉，把大公教会变成民族性的教会。他的做法就跟希特勒当年他上台的时候要把基督教变成德国的基督教，属于德国的，不是属于基督的，一样的。所以基督教中国化，这个是现在政府推行的。我们坚决要反对。我们说基督教不能中国化，福音不能中国化，倒是中国要被什么福音化。大家知道这意思了吗？就是说要改变的是我们中国的同胞的心，不是圣地的启示，上帝的道是永不改变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政府大家说圣经下架，然后听说还要重新修订圣经，由政府来领导修订。不信的人，你看我还发现说，从来历代统治者还没想出这个高妙的方法。尽管他们也仇视基督教，但是没有这么想到过。但是这是，所以说这里面的恶啊，的可怕，因为什么？毛泽东讲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什么？无所畏惧的。你说无所畏惧就无所，为什么跟彻底的唯物主义搞在一起呢？就是说我是彻底唯物主义，我不相信任何神明的，我不相信末日审判的，所以呢，我只要我在一任，我有权我就用，我只要最大，我罩得住别人，我怕什么？我什么都敢干，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说多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最大的恶就来自于什么？离开神，否认神。世界上的巴比塔就是要传扬人的名，这么多的学说主义里边，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座巴比塔就是命名为共产主义的巴比塔，是人类的狂妄愚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这个是比法西主义还可怕，因为法西主义大家认不出来，因为希特勒就是种族主义嘛，种族主义大家肯定认为不好的，对不对？他搞什么为劳苦人打天下的，哎，虽然是在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有国际主义的观点呢，还不错，对不对啊？说容易迷惑，很多人都有同情心的，对不对啊？但是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确实你们不常有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所谓经济上的差别，直到主耶稣来是永远有的啊！你要在结果上搞平等，你就最后就把摧残了人的自主、人的创造力和人对财富的合法的拥有性，只是让那些贪婪的人、他不义人、不劳而获的人，就永远就是能够有机会来掠夺别人辛苦的所得，这是非常可怕的算弄仇恨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血流成河的理论，是很可怕的。下面请洪牧师提供学习查考真言的方法。哇，又是一大个问题。哎呀， 个人经验很难查考，总觉得这是历史上犹太人生活经验准则，上帝的启示训诫很隐晦，请牧师赐教。其实呢，在这个箴言里面呢，都是说箴言是智慧书，知道吗？那这个圣经里面有律法书、先知书、有智慧书。智慧书呢，它不是说这就是只讲到这个救恩那条主线上面的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之路云，而是作为一个得到上帝恩典的人，怎样用智慧来什么处事。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箴言很好的这里面呢有一些，我甚至华人当中有一位一个刘牧师，他自己也写了一个箴言书，他给我看了，我都觉得写的也是不错的，因为照着这个圣经的已经解经的方法来看待这箴言，那是挺好的啊。你们注意上网，还有一个呢，你说上网有各种各样的基督教，好像流派很多，是不是宗派很多？你要到什么呢？我在这里也放胆说一句，我是公开声明，我是怎么样一个牧师呢？我是持改革中信仰立场的浸信会牧师，大家明白了吗？我是持改革中立场的浸信会牧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宣告，让大家搞清楚？因为我讲的是要照着，因为这个圣经的传承当中产生了很多神学，神学就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回应，神学是上帝的启示是绝对无误的，但神学一定有高低之别，好坏之分的，因为神学是人的回应嘛。每个人你怎么领会，你在心目当中对上帝有什么认识，就构成你的神学。神学是你交给上帝的一张卷子，哦，我是这么看待你的啊，就是神学。这所有神学呢，在这里面有忠于圣经的神学，有完全是人，里面有人本的东西。所以最最忠于圣经的神学是神本的神学，是为纯真信仰所开出来的正统神学，是随从过去的教父时代，是由奥古斯丁奠的基，是最后的一个教父，最大的教父。然后到改教运动，是马丁路德做的先驱，到什么加尔文，他写出基督教要义，才第一次用神学完完全全摆脱哲学的影响，单单的用了6000处的引文，圣经的引文，把他的对上帝的启示理解写出来。这是本于圣经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新的导向。所以后来呢，改革中的就在加尔文的这个神学的方向上去极力的忠于圣经，因为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是中心，还有唯独什么荣耀都归于上帝。那这个5个唯独也是改教运动所提的口号。我这次在芝加哥大会上面讲过5个唯独了啊，这个就是在这个福音大会上面，其实这个就是教会中很重要的事。我们应该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来到上帝面前的。如果我们唯独圣经以后，下面4个唯独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圣经的真理即是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抵御各种来自新派、自由派，或者是极端灵恩派啊，重视经验和各种的金钱派，是拿了一点点的传统，但是没有跟更大的传统连起来的，对吧？我们都要在这里要抓住啊。所以我们要抓住我们要这，我们也有各种的啊，这个自己的，我们中国教会的那个渊源当中有很好的部分，敬虔的部分，但是也承认我们中国教会的神学刚刚起步。早先呢，如果我们墨守成规的就把过去的那套都拿来，那是不够的。我们要不断的要开拓我们的眼光，要在上帝面前来回归真正的忠于圣经。好，下面查经班和祷告会是否可以涉及教会的政治啊？我就不讲了，刚刚讲过了啊，那种选举了等等啊，该不讲啊。现在科学在分子生物的发现对进化论的批判是什么？有什么冲突？第一，我现在当然，我只从后来做了传道人了，我就没有在追踪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学的是物理化学嘛。那分子生物学呢，那是另外的一门学科，有的时候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呢。啊，我们在化学楼里面，我跑到有机楼里面，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下到我们楼也不知道我们讲什么。啊，你要真的听专题报告都听不懂的，可以这么说。我们承认知识就是这么，你越专，就是表明你越狭嘛，就精嘛，你专精以后你不能博了，对不对？博的方面就是呢。所以那么分子生物学，我上次大家知道一个叫比许，对不对啊？比许啊，那个教授，这是这个在这宾夕法尼亚大的一个什么叫什么？什么东什么大学啊？我先明白，他写了一本书，说什么？他是分子生物学家，他是分子生物学里面的很多东西，这个创那个进化论摆在那里是聊备一个，没有他根本不影响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的。 只是有的人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拿来去比附到进化论上面，这是你的比附，那根本不是 essential 的 necessary 的东西，我都非常相信，对不对？因为在生物学里面很多东西叫做有一个叫做是完全是不可缺乏的一个功能组合，就像老鼠夹子，你如果要这个功能要有，你个老鼠夹子你一定要有夹子，有弹簧，有那个板，如果是里面这东西缺少了一个钩子，没有这个少了一样，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我们任何人体的器官要么就有要么就没有，你说我慢慢进化先没有这个有这个可以吧，就没有生命了嘛。所以要么就有要么就没有，它根本不可能有再怎么慢慢进化过来的，这就是它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好，生命论这谈到神造万物，特别是神按 OK 还有我们今天对大家就是请 excuse me 我看一下啊，但没关系啊，就大家因为是慕道了，就那个因为是学而忘舌了，那是好事啊，这个没问题啊，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学问嘛，对不对啊？要靠神，神口里说一切的话，没有问题啊，大家最多就今天进食了啊，好，没有了，我马上会去说的啊，就是我在下面就尽量的约抓紧时间说一下，圣经中只谈到神造万物，特别是按神的形象创造人类。下面问，神有没有创造地球外的其他高等生命、外星生命？啊，如果有这些可能性，你怎么理解？这是第一问。第二，这些外星生命是否也能与人一样，最终认识神也归于神？第三，如果没有，有什么确切的圣经证据？哇，这个人都思考过了。我首先告诉大家，第一，上帝是不是造外星人？当然，圣经上肯定是没有说过。所以，圣经上没说的事情，我们敢说吗？我们不敢说。我们不敢说有没有造外星人，对不对？那么现在根据很多科学的考证来讲，如果有外星人的话，如果比我们更有智慧的话，他如果跟我们发了什么信号的话，我们也应该收到，但是没有所谓天外有任何规则的信号，这也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外星人吵得这么凶呢？那当然很多人很高兴，因为这是圣经不讲的，很多人反基督教的就大力扶助这种说法，对吧？让你搞，把你搞糊，对不对？什么外星人入侵地球啊等等的，为什么这样子可以在文化的产业上得很大的赚钱的市场？你想外星人嘛，对不对？这外星的那个高等人，他的那个是最后的最近去世的那位什么这个什么物理学科学家叫什么啊？你们讲想点啊，霍金，霍金对，我一下子名字就说不出来。对，那位霍金先生，那霍金说这个外星人，这个你首先你们肯定的高等人是人嘛，他就说了，随便你这个人就不好加上去，那你叫什么？你说外星什么？那但是就是要先跟人一样，就说也给他一个位格，在这里面说，第一就是说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用就是国内说话，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有没有外星人，我在这里不做判断，我可能因为上帝所做的东西啊，他我不知道，他没有说的我就闭眼不说，既不能说是也不能不说的，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即便有外星人和我们人类的命运毫无关系，请注意我这句话，如果外星人会侵入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造成我们人类的各种命运的重大变化，或造成福音的拦阻或者是什么，圣经里一定会警告我们，明白了吗？是因为没谈这个事情，就说明这个其实就根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你说外星人怎么样，很多人你愿意去做里面的粉丝可以在里面去搞，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把这个精力都放在好好读圣经当中，你圣经都没搞懂，你去搞懂什么不虚无存在的外星人干嘛呢？对不对？外星人跟你肯定的是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说的，即使有也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上帝就像彼得前说，神已经把关乎神能和关乎一切金钱的事都，请注意全部啊，都已经什么指教我们了，明白了吗？上帝的圣经是全备的，他不会遗漏一样，和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关乎重大的事情是没有的，所以这情况下不用。所以既然没有这个话，我们就不要谈这个外星人是不是也要来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这个事情我们就谈得太远了，对不对？我就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被造的，首先不管怎么样，天使也有堕落的，对不对？凡是被造的最后都要归于主，这是肯定的，那从这个原则上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想这样说一下。好，这个再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梵蒂冈教廷对中国政府的妥协？哎呀，梵蒂冈教廷真是让我们真是看得真是无语啊！我要知道，首先我要梵蒂冈的教廷，请注意啊， 教廷的毛病也暴露在这儿。因为教廷里面它不是唯独圣经的，其实它为什么不唯独圣经？宗教改革唯独圣经是革命性的。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慕道友啊，我总是三个月给他们一次问题解答，发现这些慕道友最问的最重要的 mos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是什么？基督教和天主教到底有啥区别？就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在他们看来，你们不是都同样都信上帝、信耶稣吗？都是主吗？但是他也知道有些区别，什么天主教什么，还有圣母玛利亚了。你听说你们不说，还最清楚的就是，神父是不能结婚的，你牧师倒可以结婚啊。这些事情，这个他看得出来，那这些是怎么构成的呢？这是怎么构成的？你明白吗？天主教认为上帝的启示通过两个管道下来的，一个管道是通过文字的记载，这就是什么圣经。还有一个通过口传的传统，所以呢，他认为在使徒的那个一百年间，圣经形成了，口传的传统也形成了。所以对玛利亚的尊重，对这个教皇制的确立，对什么神父不能结婚了，什么修，这些都是在传统中形成的。他认为这个传统是什么从神而来的。但是马丁路德就是唯独圣经，传统是不可靠的。传统是不是对？除非圣经中可靠，因为耶稣也斥责了法利赛人的依着他的传统，对什么安息日的解释？其实圣经安息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传统我们不是不要，我们要的是忠于圣经的传统。没有一个人能脱离传统的，你不站在这个传统中，你一直在那个传统当中。你所讲的前人都讲过，你所走过的路前人都走过，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读了圣经从你开始，那你这太狂妄了，对不对？很多人我只要圣经我不要神学，那简直要么就是无知，要么就狂妄，没办法说你了，对不对？你上帝圣经不是给你的，是给教会的，你是教会中的一员。在什么时候？两千年前就给定了。两千年的圣灵在教会里做工，从来没有离开过，使我们一代一代积累了对圣经的真正的全部的理解，是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要到那个敬虔的传统呢，拿起最宝贵的部分。我们不能照单全收，我们也不能一概排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梵蒂冈现在就是原来的保罗，那个约翰保罗，那个是波兰的那个教皇，对不对啊？他非常好，因为他是从专制国家里出来的。所以当年那个苏东坡，他和里根总统都是最大贡献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也是真的是很敬虔。我们说天主教教义当中是有很大的偏差，但是一般的我们的正统的基督教里面并没有把它看成异端，就像什么摩门教啊，或者是什么那种什么那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是绝对的异端，不用说了，因为是神论上就发生问题了，三位神论这些问题了。但是天主教虽然不是异端，但有很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表现出来了。天主教里不是没有得救的人，是有得救的人，因为他抓住了里面的宝贵部分，排斥了他们所加的另外的一些部分。因为说天主教比基督教不是少了什么，而是多了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所以宗教改革就把它全部砍掉，这种自己全砍，唯独圣经从传统来的东西。所以传道人是不是不可以结婚啊？圣经能这么说吗？所以你自己在传统里自己形成的，对不对呀？所以传道人在马丁路德带头结婚了，他本来就是个修士，所以后来做牧师的都可以结婚了，对不对？否则的话我就不能做传道人了，我已经结婚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嘛，因为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些很漏鬼，这叫漏鬼，对不对？玛利亚也不是我们的，玛利亚也是个人嘛，你不能说玛利亚什么无罪论，圣经上没说玛利亚无罪嘛，但是玛利亚得了圣灵的特别保守，是蒙大爱的女子，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她抬到另外一个跟耶稣之间，她也是个中保，那就不对了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都要反对的。所以梵蒂冈呢，他们的神学因为不是原来靠着圣经，所以出现种种问题是一点不奇怪的。就像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时代，教皇梵蒂冈从来没有发表声明谴责过法西斯。你看这个教皇后来这个战后有个威望就掉下去了，因为教会不高举公义，还要谁来高举公义？所以当年希特勒这样的民族主义这样子，他说当时的教皇说，我为什么不去谴责希特勒，是为了保护在德国境内的广大基督徒的生命安全。因为我一发表了，那么就说广大基督徒就该那个天主教徒就觉得，哦，我们到底听谁的，听教皇还是听希特勒的，我们就发生困难了，对不对？我不给你们造成不方便，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教皇的想法。 这个是错的，没有比这个错的更离谱的事情了。因为基督徒就是要为主舍命的一群，就是要为坚守真理。如果基督徒面对民族的苦难之后罪恶的时候，基督徒逃了脱离了，他甚至是对自己的同胞不负责任，你知道吗？当时在德国教会有很多是信主的犹太人，在教会里每天每个主日都在消失，教会不敢说话，这是教会缺乏见证。当然这里面也有好的见证，事后这好的见证就是天主教徒啊或者怎么样舍身啊，基督徒保护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不敢公开的谴责他，就在这个上面缺席了。所以现在的这个那个教皇，他为了打开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关系的门户，他要牺牲就是广大的就是说真正的忠于罗马教廷的那些天主教徒，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说他忠于这个方法呢，我们也不是按照基督徒上呢，也不是完全正确。但是为何他忠于他的基督天主教里面，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嘛，他必须忠于他的教规嘛。但是这个教规的好处至少有一点，这个信仰是教会的事，不是政府事，这是我们要肯定的。但是要知道在中共不服的时候，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他们面对这逼迫的时候展现的勇敢是要超过基督徒的牧师啊，这个是也是很可贵的事情，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教皇要跟中国政府建立关系，实际上是最最伤痛的，对在国内那些所谓忠于这个忠于他们的上帝的这天主教最伤痛的就是背后被捅了一刀，比政府对他的逼迫还要厉害。所以他在这里他要去建交，政府就说我你要我建交，所有的主教都是我政府来任命，统战部来研究，党委开会来决定谁是神父谁不是神父，这不是可笑吗？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东西梵蒂冈就想跟他讨价还价，那据说差一点讨价还价成功了，但是后来现在更强硬了，可能现在暂时搁浅了，我希望他搁浅啊，不要成功，成功了就更糟糕，是天主教会名誉扫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好，我要好这个最后一条了，好吧，我把这个讲掉了。有个慕道友说我他受洗他信有神，但是不要去教会，只建立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够了，他信神是真的吗？如何帮他认识教会生活？我跟你讲他没有信神，他这样是自说自话的理解，他不要去教会的，他真的是在基督的身体之外旨意，所以在这里面让他真的要扎根下去，要破除这个旨意。上帝设立的教会，主耶稣为教会舍命，你都不把教会不屑一顾，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只有上帝才能做你的牧人，这记住你不要上帝所差派的仆人了，你把自己放在众人之上，你就不悔改，你要为你的骄傲和自义来悔改，这是非常可怕的。刚刚我已经回答了受洗以后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了教会生活，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命丰盛的一个必经之路，这是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好，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领会。
我们谢谢洪牧师精彩的问题解答，看来以后我们要经常这样举办，让我们王牧师来给我们经常解答哈。好，我们最后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周末整个三天三场的培灵布道会，我们感谢神，我们请王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祷告，愿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得到神及时的建造，也保守还没有信主的，求圣灵继续动工，让他们早日信主得救。
我们特别感谢洪牧师啊，这是第四次来我们中间，我们请到洪牧师，我们很感谢主，希望洪牧师常常来我们中间，把我能请到你哈，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感谢他，让我们感谢主。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基督你是我们的主，只有你道成肉身，我们才真认识父，也只有父怀着独生子才能把父显明出来，让你的儿女永远不忘记唯有基督，基督高于万有，超越万有，越来越在于万有，基督你是我们的生命，让你的教会永远成为基督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就这洪牧师来提醒我们，主我们只有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只有活出基督，我们的生命才能彰显父神的荣耀。主啊，求你继续使用洪牧师来祝福他的服侍在加拿大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洪牧师他的行程。主啊，你透过你的仆人来扩展你的国度，来传讲你国度的福音。谢谢你在这个三天的时间，你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属性的究竟是谁。主啊，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只有认识你，我们里面才有光，我们才能认识我们自己。也只有我们更多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才更多的认识你。愿你的子民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扎根，我们向上来结果是来荣耀主。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靠近你，也愿意来倾听你的真理，来活出你的真理。主啊，我特别是把那些慕道的朋友也交往到主的面前，巴不得主记住你仆人的那些话语，在他们心当中不断地提醒他们，他们需要你的救恩，需要回到你的羊圈。主啊，你也爱他们，你的圣灵不断在他们心中来呼唤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启示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而来，我们要回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但是我们却有重大的使命在身。主啊，求你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你的众门徒，让我们一起起来兴旺你的福音，扩展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